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20号主席令予以公布之后，将自今年5月1号起实施。中国官媒新华社2月28号引述国家保密局负责人的讲法，这次的修法是为了因应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科技的日新月异等中国在保密工作上面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而有必要对保密法系进行修改完善。该个保密局负责人表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层出不穷，修订之后的保密法总则新增了一条的条文，对在保守保护国家秘密工作当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以及是个人，按照国家有规定的给予了表扬和奖励，以鼓励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修订后的新法对于秘密的认定以及泄密人员的管控有着墨。据央视的报道，国家秘密以及是它的保密层级的具体范围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单独或者是会同有关中央机关系规定。军事方面的保密事项范围则是由中央军委规定。此外，泄密人员的离岗离职后在脱密期内不得违反就业规定以及出国，就算过了脱密期亦都必须要继续履行保密义务，对于违法者他的单位机关应通报同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采取处置措施。根据该个法则的负责，机关单位履职的时候若然获得不属于国家机密但是泄露后会造成一定不利影响的事项，将会依工作秘密管理办法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该个法案未有明确地定义何谓工作秘密，但是依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解释，即是除国家秘密以外，在公务活动当中不得公开扩散的事项，一旦泄露会给予本机关单位的工作带来被动以及损害。位于台北的国策研究院执行长王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次的修法最大的影响正正是隐藏在附则当中不起眼的工作秘密相关的规范。
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已经变成秘密警察国家，言论
王宏仁表示，你会觉得中国已经变成秘密警察国家，言论自由的范围已经是被缩限到是没办法判定我到底应该讲些什么，或者不应该讲些什么，最后最保险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讲。王宏仁分析，保密法未明确地界定机密，将会令到更多的公务员更加害怕是祸从口出，届时除了新闻工作者问不到事实真相，学术交流亦都难以进行，尤其是未有公布具体的脱密期限，更加令人担心会动辄得咎。在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塞智则是指出，中国在1988年制定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是基于经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为了吸引外商所提供的法则规范，2010年首次修订，则是基于中国崛起之后在国际事务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在强化和外部连结的时候亦都必须要就国家秘密的管理是作出调整。除了保密法的增修，作为下周的全国两会的预先暖场，全国人大常委会这次的会议的另外一个重点议程就是通过相关的任免案，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会议公布所明载的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秦刚去年7月遭免去外交部长的职务，10月又被免去国务委员一职，官方用词都是免职，但是这次的讲法是接受他辞职，而与此同一公布当中的其他任免案的大相径庭，包括解放军中部战区副司令员李志忠等多人都是被罢免人大代表的职务。而至于去年10月亦都是遭到免去国防部长一职的李尚福，因为未有出现在这次的去职名单当中，所以他仍然是保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但是他的另外一个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身份已经在2月26号在中国国防部的网站上面是除名。旅居加拿大的 YouTube时政频道博主公子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指出，这个是符合习近平近年用人越来越具随意性、无视体制的特征。
即正说明了习近平的大权独揽。
公子沈表示，这个说明习近平的大权独揽定于一尊，已经可以随意咁进行任何的人事任免，不经过任何的司法行政程序。这个情形过去亦都有过，但是可能仲是受限，现时是更加明显。他可以随意为之，冇任何的阻碍。全国两会前的另外一个暖场秀的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以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等相关人员向总书记习近平的书面述职。据新华社2月26号的报道，习近平在审阅他的述职报告之后，要求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巩固以及是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改善民生福祉。对此，国策研究院的黄宏仁认为，习近平亦都藉着由书面述职来确认官员是完全了解他的指示，以便在两会前做最后的人事调整。台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的吴失智则是认为，这个凸显出习近平开展第三个任期以来，面对党内不满的声浪，亦是习家班内部的争宠斗争，仍然有不安全感，亦都无法完全信任部分政治局委员。
他强调数字
吴失智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强调述职，某个程度上面亦都通过这个个动作杀鸡儆猴，就是说虽然去年有一些人事的变动，或者是他对军队的一些压力，但是党仍然是他讲了就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